这次禅师，我有个体会。每次只要行香结束、呼班的时候呢，维诺都会敲一个大磬。所以，不管各位而后是在课堂上，还是以后我们有礼拜六晚上的禅修，或者是有禅意的共修，习惯上做这么一点功课啊。只要你不管在你的所在地听到了磬声，立刻停止你的动作。啊，取音静住，把你的整个六根呢、摄练下来，摄练下来，就在此时此刻此处此人，就在这里安住其心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回到你的蒲团上，就用慢进行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啊，安住所缘，开始慢慢的让你的心呢。朝向九星柱，对不对？舍外归内，从内等安静，一开始循声起观，慢慢慢慢要进入直观的这种状态啊。那我也喜欢这次维诺代坐的方式，他从引磬呐、一敲啊，大家就摄练六根，对不对？安住这个所缘，听音静住，然后呢？在一个大的木鱼身，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然后呢差不多看大家坐定了以后呢，再来一声比较小声的木鱼。那为什么要比较小声一点呢？要测试一下你们听到没有，你们心如果还是乱的话，这个木鱼声更变小了，就听不见了。还有个第三声更小声的，靠，听见，表示心已经静下来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好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好。那么初定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们礼拜六禅修的维挪是用敲这个引磬的那个杆子。可是用木鱼呢也可以这样做表情。第一声引心初定是小小的木鱼。对不对？那看你的心是不是警醒的。你心如果是沉默的，是听不见的。小小的木鱼小声一敲，听见了，你就开始宣告要下坐，身子就开始摇，嘴巴就开口吐气，然后呢再来一声中声的木鱼声啊，然后开始准备要按摩啊，再来一个大声的木鱼声，随即马上引磬，立刻那个时候盖脚布折好了，就可以起身开始惊醒。这样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禅修呢，不应该打闲岔的，心都跟着板眼动作啊，你不需要自己设闹钟哦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去看时间呢、所以禅堂可以不需要摆任何这些让你有分别心的东西啊，就完全跟着板眼走，心呢摄练在当下，都是取向安住，然后呢思维法意不断的这样子交叉进行。如果你平常的生活也都是习惯这样，久久了你都会很不喜欢那些散乱的东西，都是个过程啊，都是个过程。你会喜欢安静，喜欢安静，当然会变得孤僻有一段时间，慢慢你把法执所知这样清净了，那个热忱的心带出来，你心可以静，因为你有定根嘛。你只要一坐意，不管在怎么散乱的外境情况底下，你的六根就可以摄静而住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妨碍依众靠众随众而行的事情，你不会那么的反对跟讨厌散乱的境界，因为你心不乱，你有堪能性。当然前提是在你有定根的前提底下啊，所以当有静音的时候呢，你就跟着静音走，一样回来。其实听我们这段都在讲六根门徒的事儿啊，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听我说一个道理，你要自己边听边回来跟自己对于你六根门头的经验去印证，这个叫做依文起观，依着我对于明句文的讲解，贴近你自己对运处界六根六思六境的见闻觉知，这样去观察，这样子去寻思它的道理，懂吗？这个就是有止有观，止就是听得明白，观呢就是想得清楚，而且这个中间有个联系点，就是即你应该不离于你自身的运处界，思维其意， 你不要去想一个心外的道理，哲学逻辑的概念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懂意思吗？要经常习惯这样练，练久了上座你就会直观相应啊，否则你永远想归想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讲，刚才谈到几段落，第一个谈所缘，立刻就要警觉我们的所知境界那个所缘呢是假名，能缘有二，第六意识以及跟第六意识相应的51个心所，尤其其中作用最强盛的想，而想有两个作用，哪两个作用？第一个是取相，什么叫取相？与依他起自心中取彼相貌，取相就是取因缘。其实我们的四所缘智其实是一组的因缘，比如说光啊、距离啊、角度啊、你的根的功能呢，你就是依着这么多条件嘛，你就是依着这么多的条件去取的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取相是想的第一个功能，第二个施舍。所以想有两个功能业用，第一个是取相，第二个是施舍，施舍就假名就他施舍出来的啊，取一个因缘相，施舍一个假名，这是想的心所，它的作用。所以我们的所缘是假名，能缘是第六意识以及相应的51心所，约我们的最殊胜的想心所来说，它就有取相施舍假名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能缘所缘的对境是谁呢？其实只是自心上相似于外在的显象，它非有是有的相貌而显现，懂吗？好，所以前面的脉络这样下来，所缘是假名，能缘是意识给予相应形，意识相应形二所显的影，是一个非外是外内心的显象。所以我们在白法里面呢，色是什么？二所现影，心王跟心所所现的影像嘛，这个影像不是外，可是相似于外相显现，这样熟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以前整天渐渐断断学过的哈。啊，于是这边说了，我们照理说，如果真的这样正见缘起的话呢，我们不会把这个非有是有相似的相貌自以为实有的。可是什么是无明呢？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啊，双重无明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事是这样生的，因为我们见不到自己的事是这样生起的，所以我们就执着有物生。我还记得跟各位讲了四念住的四句偈啊，那个在禅师当中有学长还特别背给我听，说他一直想很快这四句偈想完就40分钟讲，40分钟结束了。哪四句偈各位记得吗？取相缘境九心住，安住所缘，观内外，观自他，对不对？能取跟所取，然后呢，随观生法灭相寻。底下就是这句话，底下就是这句话。这个有法，由此有法，有法就是白法，这一切法都是这样子。所缘是假名，能缘是意识给予相应行，啊，51个相应行。由这样子二所现影的事外非有是有的相貌显现，所以它本来不是实有，是念相应而起的，一念相应，一念有法生，念念相应，念念有法生。所以呢，这个有法都是在心王心所的二所现影上，非外相而相似于外相这样子显现的。所缘是假名，能源是谁？第六意识给予相应性，有着二所现影，非外事外显现的种种相貌，这样各位能够串起来了吗？这就是唯识的四念珠，因为一切的所缘无非是身受心法嘛，就是五蕴相嘛，对不对？这五蕴相，身也是这样啊，受也是这样啊，心也是这样啊，法也是这样啊，一切无蕴的差别种种相都是这样子有的。所以这种有是缘起有，缘起有者自性空，自性空法皆不可得，大乘归无所得就建立起来了。这是般若空观，也是唯识教观，这个就是整个的善巧。你如果熟， 我那天特别跟那位学长讲，不要这样子想，我们还是要先学安止定，否则你只是思维这个道理，道理很熟，触境一样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习惯把它连接到哪里，连接到自身的五蕴上。所以五蕴只要一生是，马上就知道它是缘起有自性空，马上就知道它是唯识无异，马上就能够让你的根不随妄转。这就是密护根门，这样子防守正念，常为正念，这个念就会防护意，一直到你的正定现前，心平等位。所以呢，修一门密护根门就可以修到无学位。你不要小看了钱嘉行，钱嘉行做的圆满周遍如理，你可以证道的，你可以证道的。所以不要以为他只是二道之量，你坐上修也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周遍应用而已啊。好，底下就夸了，凡是一切物的假名，都是依赖这种非有是有的相貌而安立的。在44页倒数第二行啊，这种相貌的境呢，只是因名而起的心境。心境旁边注明一下，依他起自心，名是他的相，依他起是他的自心。而名呢，我们也称它为片计所知之心，是用片计所知来取依他起的种种相貌。可是你见不到它的缘起，就以为缘名为境，依他起的种种相貌由见执着，我们就会认定为实有了。这个就是无明心的颠倒，因为非有实有的缘故，是最容易让人家生起迷惑的。佛法的根本主义，他讲的有点现代化，佛法的究竟目标啊，佛法的宗，就是要打破这种迷思，对不对？打破这种迷思，这种迷思，所以佛法的根本主义是什么呢？佛法的根本主义就是缘起无我啊，或者是白法无我啊，一切法二无我，这都是佛法的根本主义。佛法的根本主义就是这个。那么所有的根本法相道理，就是为了要打破这种迷惑的善巧工具。我们从哪里下手？我们从唯识无异下手。当然你可以修般若观，从缘起性空下手啊，你可以从如来藏的一切法如下手，都可以。所以这种中见都是打破这个迷惑的善巧工具。善的工具就是十念住，就是方便止观。你有了这种教观的工具，去作证缘起无我的离去，整个佛法就是这个目的，教的就是这个方法。除了此种善巧工具之外，是绝对不可能打破这种迷惑的。世间的人无论何等的聪明，终是为名言所迷惑的。每一种专业越专业，就会越被自己的所依赖的名言所捆绑。所以呢，终究不管我们怎么聪明，都依赖于我们的名言，迷惑于我们所使用的名言。于此种迷惑的原因上不能够求解，哪有打破这一日呢？这段话其实都在反省我们由见执着这段话啊。所以由见执着呢，就是由我见，就把见闻觉知的相呢，不见原名为境，依他起取彼相貌的过程，不见这个缘起，颠倒执为实有，把意识跟相应行所现的非外色是外色显现的相貌，自以为实有。就是前三句背一下，原名为境，于依他起自心中取彼相貌，由见执着，执着当时自为实有了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外人又不太甘心。对了，好了，纵使我接受啊，我们所缘的外境都是名言，而能缘的心就是意识及与相应行，是恶所现的影。可是这个影所安立的名，也应该有真有假吧？如果这个名言所指的是外有实物，那这个名应该是真实啊。如果这是龟毛兔脚的假名，那这个假名是没有真实的。没有真实的，我可以承认它是假，没有错。可是外人就不同意。那如果我这个假名实有外物，比如说这里有尊佛，你们都共见吧，那难道它不存在吗？外人就这样子。我同意， 这个相是六意识以及相应行所现的影。可这个影所安立的假名，外有实物啊，为什么你一样不许外见呢？接下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总纲答案四个字，由寻起语。寻就是寻视心，由我们的寻视心，寻寻找的寻，视就是视察的视，由寻视心起言说，起言说，啊，由寻起语，由这样，因为言语，言语就是假，言语并不是言语称的外实物有，它就是真。你不要以为他所讲的是龟毛兔角，他才是假。连你所讲的外有实物，我们所以为的实物，它还是假名。假名的所指涉的对象，它只是一组因缘条件，而因缘条件无生无灭，亦无住相，皆不可得，皆不可得。你以为有一个常恒住有自性的相，离世独一而住，乃至于常住，都是颠倒妄见。因为言说都是寻视其语建立的假因缘相，都是假施设来的，都是名假施设来的，没有真实性。好，这是破这个观念。所以底下这一段文，这段文，悟人自闻三合大地假名之后，便依着假名起一种实相。啊，已经包含了前面三段了，那我们就会以为三合大地是实有之物，这是由见执着，对吧？又或以为三合大地的名是依着实物而说的，进一重就要谈这个事儿。那有啊，有名言所指示的实物是实有的，那这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名言如果观待外有实物，难道名言会因为这个而有自信吗？这个自信指的是什么？物的自信。难道名言所称的外如果有实物，名言会带着那个物的特性吗？所以底下就举什么例子？火跟火的名，火能够烧燃，可是称火的那个名称没有办法烧燃。如果可以烧的话，那很可怕，你不能讲那个字，对不对？一讲那个字，舌头就烂了，对不对？你拿那个纸来这边点，那点不着。你口气如果火那么大，我们火都是体的虚火，不是阳火，不是能够烧东西的东西。它只有臭味而已，不能够有烧燃的作用，所以同为一个名，可是没有那个真实作用。所以由此知道，那个名言即便观待外有实物，它也不具备有那个外实物的特性。所以凡是假名皆无实性，你不能只以为观待外有实物的名有其实质性可得，不应当这样看。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总说就是由寻其语，因为言语不管观待有真有假，有或无，他的假名自信皆是不可得，皆是不可得。所以我们或许会以为这些于实物上所安立的名，对，他是的确对我们所观察的意啊，依他起自信上取种种相貌，由见执着的。可是这个见执着所安立的名，如果有所指的物，难道他就具备有物的自信吗？底下就说了，不然，不然。这种言说不但是荒诞无稽之谈，哪能说山河大地为是假名呢？这是承许外人的话了。须知一切名啊都是假，先立宗，先把结论讲。我方觉得，我方还是主张一切的名，不管是观待实物不观待实物，这个名就是假。什么叫假？假不是没有啊，假不是不存在啊。假是什么意思？借来一组因缘条件，而因缘条件呢是无住相，是无自性的。第一个，真实法的因缘相，那根本就是生灭变异，无有住实，对不对？既然是由生灭变异众缘所生的法，它的自性就是不可得。所以凡所有法，必然是缘起性空。你只要是众缘所生所取的相，名言所称的自性皆不可得，由此为假。假并不是不存在，假是依事有条件的存在，在我们的事相上。要这么复杂的解释， 须知这一切名都是假的，不应当分别依实物的名是实，不依实物的名称是假。什么叫依实不依实？有那个东西没那个东西啊？像妙净长老经常讲，这里有条龙，有没有这个话？没有。可这里有没有条龙？没有，想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实物，可是可以，可不可以说？可以啊，我做比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种话，话最根本跟当，不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他没有实物的因缘与此聚集，相续成法没有。所以呢，语言可以称说有实物所指的对象，以及没有实物所指的对象。但是只要是由寻视心所安立的假名，其自性皆不可得，因为他的体不管是有冠带无冠带，都是事上取的相。假名的安立，由你的见去执着，又无意义，染尽生灭，长断分别而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唯识的教理如果通透，你一促进立刻这样的观啊，不是在那边取相，只是为了让你相续安住在所缘上，升起九心珠，乃至于生化的定。在这个定的演变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具生法义，你可以具生法义，这两件事情是不违背的，你去体验一下就知道了，它是完全不违背的。问题在于你对于法义能不能够总持无间水转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成就无间水转的法义的总持见，你无法修这种观啊。所以各位要用功啊，法句不要搞一堆的资料啊，你记小抄去打坐是不行的，你不可能打开眼睛瞄一下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瞄只要有字，你充其量得定，欢是不能起想的，欢是不能起想的啊。好，这个是特别强调的，所以你要熟到什么程度，自己要去练啊。须知一切名都是假的，不应该分别有依实物无依实物的差别。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实与不实是物一方面的差别。物的意思旁边注明一下，真实法。比如说我们讲啊，我看到一个苹果，看到一个苹果，那个苹果的所指的实物的确有那个东西存在，因为它是长在一棵苹果树上，苹果树是有种子发芽的，对不对？它可能又被摘下来了，现在被洗干净了，贴了标签，放在一个盘子上或放在桌上。可是我们看到一颗苹果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缘起？没有，我们把它割裂，就取那个青黄赤白的相，对不对？在心上生出一个分别，然后安立一个苹果的假名。我们其实是这样存在的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我们见闻觉知都是抽象概念化的结果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心里面所造出来的标本的相，我们看不到一个真实的苹果以及所知是它的缘起。真实法是带着缘起生灭无助的有条件的存在，听懂没有？真实法是生灭无助的相续有条件的存在，可是我们所认识的法却有住相，却有自信，所以我们所见的相并不是实相。凡是有住相有自信，都是我们的虚妄分别相。就跟我们吃东西一样，越好吃的东西越不健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油跟糖多好啊，你要煎一个蛋，油太少了，特别胖，高以为炒蛋特别再胖再提泼嘛，对不对？才能够发那个泡嘛，炒出来的蛋才好吃嘛，可是好吃也死人嘛，是这样子。好吃的东西永远都是杀人的毒药，我们就喜欢这一味的，对不对？平淡没有油没有糖没有盐的东西，食之无味，不可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人是不是找死啊？那就是这样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如理正观嘛，没有办法如理正观啊，都觉得佛法这修行人自讨苦吃，谁在自讨苦吃不知道啊。好，这个是这边所谈的。所以实跟不实是物这边说的，凡是实有法一定是观待于因缘，而因缘必须是生灭变异相续无间，是这样子有条件的存在的。 所以因为他是众缘所生有条件的存在，所以他就无自性。可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物都有自性而有差别，所以我们所见非实。所以我们安立假名意识所缘的假名净这一段呢是没有此差别的，所以意识缘名为净这一段呢都是概念法的存在。所以呢佛法所破斥的执都是概念法的存在，所以它破执不破法，因为法根本无相无住无自性，对不对？真实法是无相无住无自性，概念法有住有相有自性。所以佛法为什么讲空，就是要破掉概念法上面有住有相有自性的颠倒见，它破这个执不破法，因为法没有自性可以破，法没有相可以取，对不对？法没有相可以分别，没有自性可以见，你破谁？对不对？因为法的真实自性就是涅槃，它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。我们的烦恼都从哪来？烦恼都从颠倒无明认知为实，这样子引发可意不可意的分别，而有了苦乐受，逼迫去造三恶业，相续而有业果，是这样来的。常作如是观，这叫做如力所引的作意。有这样的作意就会密护根本，没有这样的作意就颠倒我执法执，产生苦乐的分别相。这是密护根本的做法，这个正念是关键。这个正念你有多熟，你能不能够眼处色立刻如是知如是见如是心解，不生法相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能不能这样子观察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？你能不能这样子观察？哪怕这一世俱寂，如果它能够当总持，你促进逢缘都这样子相续成正念，你得道不远了，得道不远了。你需要学那么多经论吗？经论慢慢学，当你把这个东西通透以后，广学多闻的结果只是会通而已，对不对？变异的部分只是为别人对根假说的一种言辞善巧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不管你要升官乃至于你要广学，都要依赖于同样一个善巧。你不得这个止观的善巧，你学什么都是浪费时间，不是该不该的问题。所有的教法只要是善都应该学，可是怎么学那是关键因素。所以讲实与不实，那是悟真实法这一部分的差别，跟名言法是由寻实心所建立的，它没有假实的问题，它都是虚妄，它都是虚妄，所以没有物质性的差别。比如火是一种真实物，但是因为它有燃烧的作用，所以呢连食物都是取其功用为自体。我们以前上次的课就讲过了舍用归体，对不对？其实唯识说有体之法，有体之法是约它的功能说的。凡是只要安立的假名，假名都是我们事性上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名是假，自性空，可是有功用，这是我们对真实法的三种描述。我们所见的物那是名言，对不对？所见的相是事实上的分别，而我们所要指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一组相续变异的功能而已。火的功能是什么？火的功能说是火也不对，因为不见得只有火能烧，只要热度条件能够到达燃点以上，你都可以引物燃烧。能够让物燃烧的功能我们就名字为相似火，对不对？有火的作用，所以你称之为广义的火。所以火是指那种功能燃烧，来自于像光明表示它能照，对不对？能够照明，我们就取其功能，具有那个功能的真实作用。相续无住的生灭法，它必然以无常为因，对，生灭为相，无自性是它的根本真实，由这样子展现出真实法的功能。安立假名都说不到他自性之一分，所以在假名上没有真实，没有不真实，都是虚妄分别。所以火这个名字啊，即便它有一的这个东西是实，可是它没有燃烧的功能， 对不对？所说的火明没有这个真实火的燃烧作用，这个火明所依的火虽然是食物，而其没有燃烧的作用，便跟真实的火不同了。岂能够说这个火明因为它关带的外有食物，这个火它就变成实有的吗？依食物的名尚且没有真实的作用，那不依食物的名就更不必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总结，一切名都是假的。这边画一个双斜线，要分段。这个命题到这边结束。所以呢，这边多加四个字：由寻起语。凡是言说，都由寻视心所建立。寻视心所建立的法，不管观带有外实物，或者是没有观带的外实物，假名就没有真实自性的作用，它的自性皆不可得，不可以执为实有。所以说，一切名都是假的。好，到这边呢，应该要分段啊。然后，如果重编这个书的话，要按照它的那个科句啊，底下的科句问题在底下。或有人说，依实物的名如果都是假，因为他们错认了假。假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懂吗？假是依他起之心当中，我们的意识跟想心所取一组相貌，然后安立名，由见认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，然后由寻视心起相似的言说，是这样来的。于是底下的外人就是说，如你唯识无意的中见所说，假定这依实物的名都是假，他把这个假当作是错误的，当作不存在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能指鹿为马呢？他有假可以这样，可以随心所变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于他就说了，如果你们唯识无意所认定的实物之名都是假的，那么何以某一种名说某一种物要有一定的限制？哦，我的名字就叫做廖成林，你指鹿为马，你把我讲成张真卿不对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改名叫张真重，我改名叫张真卿，我体重比他轻太多了嘛。你如果说假名都是假的，为什么我不能乱指一个名称呢？我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叫做廖成林呢？对不对？我说是一物即不重，那这个名字随便安也都 OK 嘛。这问题不是这样子，如果大家都叫 Peter， 我一 Peter 一讲，他就说嗯，我们没有办法区别那个主体，对不对？这主体佛法并不是不承认存在，他承认存在只是有条件的存在。我记得看有曾经有一次骗子，一个流浪的父子，那被一个律师救了，然后那个儿子就叫他爸爸他的 first name，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吧，假定是 David 好了。他说那个收留他们的那个律师，那个女主角就问那个小朋友说，你为什么叫你爸爸那么亲，那么随便哈，叫他的 first name， 叫他 David， 为什么不叫 father？ 他说我们经常在路上走，如果走失了，我只要大声叫个 David， 100个人当中大概只有2-3人会回头，如果我叫 father， 一堆人就会回头，很麻烦。所以呢，假名虽然是假，可是它是只设某一组独一无二特有的因缘条件，对不对？虽然名可以共用，名可以共用，可是名言的作用是为了要只设那个独一性，我所取的独一性，懂吗？独一性并不是物所具备的，是我所要指称的那个物的某一组特性。所以为了要指称它的差别性，我不得不要设定它名是什么。这个名不能指鹿为马，不能乱说一通。我先透后面讲，这边的问题就是这样。因为外人说，那由寻视起名，那可以随便讲它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就不成规矩了。所以可以知道，言说是世俗假立，约定成俗，共所了之。你要在哪一个社群用这一组言说，你就要随顺这个社群语用这个语言的习惯，你不能乱用一通，对不对？你在只会听以及说台湾话的一群人当中讲英文，他们搞不来嘛。所以你所讲的东西都是符合文法的，你不能乱用一通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言说是随社群共所了之，约定成熟的相。 这个叫做世间即成真实，这是一品里面所讲的第一个真实。我们大家都是一群人，共同约定什么条件称什么名，因此之故，名跟所称的物之间要有一定的限制性，这个限制性一样是缘起的。缘起虽然是性空，可是不能乱套，它一样要遵守其约定成熟共所了之的限制性。可是外人不了假的意思，假就可以乱套，他以为是这个意思，既然是假，那么乱套一通也不成问题嘛。但是不对，我们是活在一中靠众，随俗假立共所了之的言说社会，所以一定要用大家共同约定的一套法则来运用我们的言语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五句，由见闻觉知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。我讲慢一点，你们抄下来。这段话也就是要说，由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就是六识，这六识还是有特质的，是我们这一群人共同所使用。六识是指我们这群人的语言呢，我们要用随顺我们这一群人共所了之约定成熟的一组语言的典范。由见闻觉知等四种言说，四种言说就是见闻觉知广说六识差别。我们要依着一群人所共用的一组六识差别的言说而言说，由见闻觉知等四种言说而起言说。这是第五句，要各位背下来。今天我要你们背六句话，现在已经讲完了第五句，来再复习一下。第一句是什么？原名为镜。第二句，于依他起自心中取彼相貌。第三句，由见执着。第四句，由寻起语。第五句，由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而起言说。我们的言说不能毫无限制，对不对？眼是有眼识的一组特定的言说，耳是有耳识的特质的一点言说，但是写心事的就不然了啊。写心事的人说，这个天蓝得好希腊，这个时间感觉很唐朝，你长得很杨贵妃，对不对？意有所指嘛，你可以把名词当形容词用，你可以把动词当名词用，随你言说修辞的善巧，各有所说，他也一样有他自己的一套语法，对不对？还是依着见闻觉知的言说而有言说，你不能乱套一通，毫无限制，这也是一种缘起。所以呢，你在谁的面前讲什么言说，他会喜欢，可是用同样一句话讲给另外一个人听，他就不太喜欢。为什么？乱套了，他有别别意解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长得很丑，我可以自己讲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，表示我还有好处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对一个小姐说你很温柔，她说你的意思是我很丑吗？她就别有意解了。这个话本来是要称说她的特色好处，可是她听起来你的话中有另外含义，她会不高兴。同样一句话，同样一句话，别别意解啊。所以呢，见闻觉知的四种言说一样是有所限制的，对不对？别有意指的，它是一样缘起法，所以每一个层次都是每个层次的缘起法则，不能混乱，不能混乱。虽然是缘起无自性，无自性并不代表你可以乱来，你必须符合约定成熟共所了之的一组习惯，去理解、去认识、去试着寻求彼此之间的共识跟沟通，啊，不能毫无限制。所以底下就说了，如果此物的假名都是假，那何以某一种名称说某一种物要有一定的限制呢？啊，那么须知名是依物而立的，无人对于某一种物有种种观察的不同，有种种的观察，可于一种物体上安立若干种名。底下呢就举了水，一样是水啊，一样是水。这个水呢流经四川，它有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流经湖南有个名字，流经广西有个名字，对不对？那么从中国是一个名字，那流经越南之后呢，缅甸呢， 柬埔寨呢又变另外一个名字。那明明是上下游是同一个流水，对不对？那么不同的国境、不同的区间进到不同的这个山谷峡湾，它就有种种民安例，对不对？啊，北边一民间，南边民间，注意你啊！就其本质立名，大家都是水，那为什么会有江淮湖汉这么多的假名？山都是九桃娘，当然你可以九桃就分别说啊，这边是花岗岩，那里是页岩，那里是沙砾岩，你可能岩的品质也不同，可是就近来讲都是碳 carbon 加上一点稀有的金属物质合成的地大，对不对？地大是它共有的属性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属性在不同的地点而有不同的名称呢？表是名称，不是约其自信说的，是约什么东西说的？约他所在的独特的缘起说的。这个水流进于哪一个境界？约境界立名，对不对？约土地的缘起立名。它特别的一种相貌立名，比如说长江黄河是约其浊度而有不同，可现在的长江也蛮黄河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说黄河一定是黄吗？黄河的上游可是清澈很，它是从雪山流下来的水啊，啊，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本来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经过水土不保持的过程才会变成黄河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黄河的水、长江的水流进海洋，同一色同一味，中间是有变异无变异，你懂缘起性空就知道了。鱼中呢，根本无变异相，因为没有它的根本自性可得，你怎么可以说它有变异？底下就是这样说。那时间没有机会讲完，底下我们靠个段落。这边主要谈的是三种名跟物的相称性。在舍大圣论讲三种相为过失，各位记一下，在这段文上面你要记得去思维三种过失。第一种过失，称体相为。名跟物，其实名并不是要称物的自性，因为名没有办法带物的自性。名有名自己的联想，物的自性是生灭变异，无自性可得。所以你要用名来称物的自性，根本不可能相称。它只能够在约定成熟、共所了知的世间真实条件底下，暂时大家共同接受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呢，你认识我是廖成林，我自称廖成林，对不对？我在我的小时候的朋友，他们叫我二愣子，我也接受他们叫二愣子，就是指我。可是他们如果在这个教室称二愣子，你们猜谁会回答？对不对？那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共用的假名不同，你要看什么缘起嘛，对不对？这缘起有定法则可言吗？但并不是没有那个东西哦。所以称体是相为过失，因为名跟物是不可能相称。如果名跟物相称的话，那我经常讲了，这个叫矮人，我得叫他落开。为什么？期待嘛，我期待我长高嘛。所以我明明很矮，我偏偏就取一个外号叫做落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胡适他心里面不太激进，所以他叫胡适。他说要适应这个乱局啊。胡适之乱适应一通，你可以这样子想那个人吗？不能啊，名言是名言嘛，那个人是那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字号之间都表示这个人他有期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名跟物啊，不见得要相称的。第二个问题叫多体相为的过失，因为一个物上面呢有不同名，如果一个名一定都有一个特性的话，那么一个物有众多名，难道它就变得多体了吗？我经常讲，真理是一个，连一个都不可说。唯识学把真理讲成三条：依他起、遍地止、圆成实。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真理有三项。”乃至于他会说：“圆成实是真理，依他起有染净，遍地止完全都是错误的。”我说不对，三个都是真理，三个都是真理。啊，真理有三个别相。这三个都可以说是真理，但是你要正确的叙述，是这样懂吗？所以如果一个物有多名，每个名如果一定都带有一个不共的特性，那这个物的不共特性不就令其乱了吗？对不对？ 就像我在这边表现得非常神圣的样子，你们称我是老师，对不对？我那群狗名鸡鸣狗盗的朋友就认为我这个人是怎么，这个人是胡搅蛮缠的，这个满口胡话的人。你们在他们嘴巴里面的描述就很难想象那个人是我吧，对不对？于是你就想看这两个这属性不一样的东西，那用不同的名字来称，难道这个人有不同的属性吗？这个属性是相违的吗？哦，这是多体的过失，多体的过失。第三种过失，杂体的过失。什么叫杂体过失？像我的名字灵，灵那个字是一个很稀有的动物，当然是我们的神兽啊。不过我们姑且不谈。如果名字呢叫做燕子，难道我真的是一只燕子吗？我这个人我怎么叫燕子呢？燕子是我希望我像燕子一样的非常的轻巧，对不对？是取其意，并不因为我这个人称它为一个动物的名字我就变成动物了。杂体相违。我们在场有很多人叫什么凤的，什么有树枝啦，有采莲啦，有那个花，那个这个花的，有这个草，有那个草的。那你取名这些植物的名字，难道你就有植物的特性了吗？你是植物人吗？不会嘛。你这样的话你的属性就乱了嘛。你如果名言会给你一个自信的话，你不就乱套了吗？对不对？由这三个过失来证明名跟物是不相称。这证明什么？如果我们所圆的是名言的话，名言纵使有冠带实物，名言并不代表那个实物的特性，是安立这个假名的人，他把他的依他起的某一部分相貌安立那个名言而已。所以名言指的不是那个实物的特性，名言指的是依他起自信的某一种约定成熟的相貌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没空论述了，我们今天只能到此了。好，自己呢把这一段复习一下，我们呢总共六句给各位记了啊，还是把这第六句给各位记下来好了，抄起来。第六句，于无意中争义为有，于无意中争义为有，无影无假的代志，就是因为有前面的五重颠倒无明，于无所有当中安立为有，有法有这样子啊，由此有法念相应，四念住就是要证明这个。你能够观到这里，你立刻就可以做出个结论，一切法片无所依而有住相。你能够观一切法片无所依而有住相，凡一切相都是虚妄分别，你立刻就可以离世间贪忧。所以四念住的目的就是要你证明一切法无所依，缘假名而住。所以你不应该缘假名而生出贪嗔痴的流露心，造业而受果报，你不应该这样子冤枉。好，以上呢慢慢的细解这段文，各位去多体会一下，好吧，今天就到此了。